这个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我很高兴呢，这个又能到这边来呢，跟大家一起学习佛法啊。那其实今天想要学习的佛法呢，是非常基础又非常重要的。好，那其实我自己虽然出家有一段时间，当我4年的佛学院读完，也是胆子大到大陆去讲课，而对于什么是佛法呢，还不能说完全的了解。后来又回到法云寺禅学院学习了3年呢，这时候呢就比较有概念了。好，所以说现在呢又是温故而知新啊，学而时，就是时时刻刻，习呢就是一次又一次，习有烁烁的意思，一次又一次的温故而知新。而且禅的是缘起呢，那是佛法里面的一个根本的义理哈。所以我感觉心里非常快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当然我是从远方来，但是我们这里头呢旧与新知哈，也有头一次我见到了一两位，其他都是我们一些老同学，还有像袁龙啊玉林的老朋友哈。那人不知而不愠呢，那我还没做到哈。其实呢也说明我这次的缘起哈，就是过去我师父往生呢，我自己也想出来，因为师父当初有一点点附托，就是说应该要出来弘扬佛法，所以就在这个美国呢就弄了一个慈氏学院哈，但是是有一点自不量力。好，我记得我父亲传给我的话叫度德量力审事责人，要经常的呢能够去度量一下自己的能力怎么样，德恨怎么样，先考虑这个呢，然后再考虑说这个大的一个环境的这个因缘情势怎么样，还有对象怎么样，才决定要做这件事哈。那我当初呢可能就是一种宗教的热忱，所以我做了一个既没有度德量力也没有审视责任，结果弄得自己非常辛苦哈，就在美国弄这个慈氏学院。那现在自己深深检讨呢，觉得是说应该是要回到这里来，好，倒不是人不知而不愠哈，也不是说不甘寂寞，实在在那边呢，我自己因为心脏开刀以后呢，就是静坐已经碰到一个瓶颈，好，没有办法突破。可是这条这个菩萨道啊，相当相当的长，尤其我是学习大悲法门嘛，那能够先去利益众生呢、好，就是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呢，这也是很好的。所以呢有这样一个想法哈。其次呢，为什么心脏开这一刀呢，我自己也深深的检讨，一个是过去生有杀害众生的这种业或者嗔恨心，所以今生有这样一个果报。另外一个呢，可能就跟我们今天题目有点关系哈，就是我所受到的教育呢，就是希望我们呢能够那个时代的是说不要做大官，只要做大事哈，希望能够将来能够出人头地，有所作为。好，所以呢我一直被训练的呢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出人头地，要考第一名哈。那实在呢从我读书毕了业到矽谷工作啊，都是这样一个拼命的精神啊，甚至于我读了佛学院呢还是这样拼，一直到我师父往生，我开刀我检讨一下呢，我好像过去讲过，就是我因为也在这个阶段呢有做一些心理辅导的工作，我自己又在心理学那边在进修，我发现呢我的心脏病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什么，自我期许过高而自己达不到。好，当你的，我用英文讲哈 expectation， 就是你的自我期许，你的期望这么高，而 reality 你的真实只在这里的时候，中间这个落差呢就叫做压力。 好，所以有过去生的业，有这一生的愚痴，再加上呢，因为拼命，所以呢不会照顾这个身体，所以呢造成这个问题。可是呢，到了果报上，我们到了果报上的时候呢，你要去求助医生呢，顶多缓和一下了。好，我们说那个众生为果，菩萨为因，我们到果报来的时候才知道问题了。好，可是你要怎么样去做呢？并不是说我不要受这个果报，因为一切都是自作自受。好，但是你可以什么？你可以重罪轻受。怎么个重罪轻受法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智慧的方面，就是什么？你去改变，能改变呢，就是你自己这一念心，你甘心受。好，那还有一件什么？不要再造这样的业。好，那么这是从智慧来说，从慈悲上来说呢，就是如果能够去饶益有情。好，这个悲能拔苦啊，慈能与乐，如果能去饶益有情呢，至少来生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业果了。好，那怎么样去饶益有情呢？我们现实的这个在台湾这个佛教呢，已经做得相当不错的呢，就是做一些慈济啊，慈善救济哈，或者是办医院啊，或者我们办一些临终关怀啊，办这些学校，这都是非常好，但是不能仅止于此。真正怎么样能够拔苦？你是暂时的呢，还不能叫做拔，只能叫做济，救济的济。这个拔要怎么拔呢？拔要他自己拔才可以。所以慈能与乐呢，就是什么？要教导他怎么样学习佛法，怎么样得到智慧，这样才能真正的拔苦与乐，这才是真正的慈悲。我记得去年在讲这个大悲心的时候，有提到什么广大，它是遍缘一切，还有提到一个什么圆满。什么叫做圆满呢？就是一定要令他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然后呢能够永远的离苦得乐，不是暂时的吃了一餐饭或者看了一个病。好，主要呢是什么能令我们离苦得乐？只有智慧。好，所以呢我自己经历了这么多呢，那是把我自己一个方向是定位的。好，那么这是我大概就把过去这段时间呢想法呢跟各位报告一下。至于这个题目呢，那是很凑巧，我是到台中，实在我到台中也都是这个因缘，我在一位法师那边呢，他刚好请我吃饭，有几位逢甲的教授来，那么他们提出一些问题，我给予一个答案，他就邀请我到台中的观音县去演讲。好，那讲了之后呢，可能是各位有听我讲过那个，就是《佛法兰心之道》里面有谈这个压力哈，压力的调适这个部分呢，我也经过这一年多呢，感觉我讲的方法呢的确有些效用哈，因为实际成功的例子蛮多的。好，那我去年讲呢，讲的不是很圆满哈，什么地方不圆满我也提出来说一下，就是我讲的压力的定义各方面这些都讲的绝对没有错哈，因为那是合乎佛法的，可是呢，就是我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呢，有很多人他无法一下子就是能够面对这个现实，能够就是持戒修定修慧，一下子办不到。好，那么有人认为我的标准可能定太高，后来我就仔细再想一想呢，的确哈，就是要给人家一点阶梯他才上得来。好，他已经烦恼的要死，压力大的要死，你跟他讲一番大道理他是听不进去的。所以呢，我想到一些方法呢，包括我那天在逢甲呢，他的校长可能现在也用这一招哈，就比如说，这个是题外话哈，你呢，就是每隔一个小时呢，因为我讲过放松的方法哈，最基本就是数息嘛哈，或者做一些的那个松静自然的伸展的一些动作嘛哈， 可是呢，像校长这么忙的人，或者我们一般呢有工作狂热的人，你根本不会记得说一小时要起来一次，对不对？可是你至少要上个厕所吧。所以我那个第一个题目是，请你上厕所多上十分钟或者五分钟，就是你去到厕所出来放松，这样子压力它就不会一直串联跟累积下去。这个方法在美国用呢是的确有效。还有呢，因为我记不得有没有问过大家，可能也问过，就是我们吃饭真的是很专心吃饭吗？好，多数人吃饭的时候要么写东西看东西，要么讲电话，要么看电脑，甚至于看电视，那样对身体非常不好。好，因为我们这样去一心多用的时候呢，只会令你的心更散乱，更没有力量。好，吃饭应该是属于自己的时间了，而且吃饭的时候呢，我们的血液要到胃里头来，如果我们还在脑部在运作的话，这个对胃对于消化这些都不好。好，这又是一个。好，再来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从办公室要回家前，请你到公园去走15分钟，或者在车上睡10分钟。你不要把办公室的压力带回到家里。而回到家里，你这样辛苦了一天，也请你不要去做一些令你自己心散乱的事情，比方说上网看电视。好，应该是吃饱饭去走一走，舒缓舒缓，然后呢泡泡脚也好，让气血下来，然后呢静坐一下也好。好，这样的话你的睡眠品质会非常好。我们多数人，因为我那天在这个平陀书院演讲，我问了，我现在也问一下，11点钟以前睡觉的请举手。还是有，不错，少数。其实呢，这有配合医学，就是子午二时。好，子时呢是阴气升起的时候，好，我们应该休息。而且呢，你如果是把自己弄得很累的，那是肝会有问题。好，到了这个肝要解毒的时候呢，就是在半夜哈，有的说1点到3点哈，这个时候呢，你的肝会有问题。所以我们是不是不晓得会不会多梦？啊，多梦跟肝有问题有关系。还有就是所谓的，我自己也读很多书，褪黑激素。啊，褪黑激素的运作是在你的深层睡眠。我们的第一个睡眠是什么？快速眼动式的睡眠。那是在整合你的一些资讯。但是呢，多数人没有办法一下子进入那个眼睛不动的深眠期。好，那是非，其实那深眠期非常重要。我们以为我们在睡觉，其实不是。我们的内脏在做修补的工作，内分泌在调整。所以呢，如果睡眠不好，第二天早上就有问题，然后一直的恶性循环。我自己过去的病呢，就跟这个有关系。因为睡眠非常少，很紧张，在山上又做事的，可能搞到11、12点才睡，可是3点半就打板，睡眠品质非常差。那我这边讲的是什么呢？希望你睡前呢也能够放松一下，或者静坐一下，就是不要把你这一天的压力带到你的睡梦，乃至于带到第二天。那我想这些呢其实是合乎佛法，但是可不可行？不，居然也有人说很难。好，但是我们佛法说什么？这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好，其实药物，尤其是西药，非常反对哈。那个实在对身体不好的。所以呢，从这边呢，我就会想到还有好多好多上次没有讲的。好，比方说你的时间管理，时间管理不是说我效率很高，我要把时间压缩排得很紧，不是，是要看品质。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Do the right thing at the right time。 你重要的时间一定要有合适的重要的事情，你这一生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有合适的时间来做。好，那当然还有包括少事少业少欲知足。我们去听说这个大卖场卖什么能卖什么，所以东跑西跑，结果你心也跑散乱了，钱省到了吗？可能油钱都抵过去了。好，最好就是一次把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都办了。可是我们心呢，往往是耐不住寂寞，好，所以心一有时间呢，又想到要别的花样了。好，我这里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就是什么？ 运动，饮食也很重要，不要吃那些刺激性饮食，睡眠运动。这个运动呢，我现在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跟大家报告，就是我反对西方那种竞争式的运动。竞争式的运动，你会你的肾上腺分泌很多，很紧张，心更散乱。我主张什么运动呢？你散散步都好，或者我上次有教过嘛，哈，注意脚心的那种散步的方法，可以令你气血下来。好，那当然有一些更不要去做什么高空弹跳啦，或者有一些娱乐其实也是非常不好的。啊，那种什么去坐摩天轮啊，去看恐怖片啊，那些都是只是刺激你，让你不去面对那个压力，可是呢并没有让你的心专注，提升你的力量。好，那这一类的运动也好，娱乐也好，其实是完全不必要的，甚至于看电视呢更增长你的欲望，令你的心更软弱。好，多数的电视都是一些很煽情的。好，所以呢这边也提出来一点，就是跟大家分享呢，最好是什么？打太极。你注意你身，我们讲瑜伽，瑜伽哈，我们讲瑜伽也可以，这是什么？在印度的这个不是佛教的讲法，是身跟心相应，对不对？身跟心相应叫做瑜伽。但我们绝对不是要硬拉哈，就是注意那个动作，然后一紧一松，身体的一紧一松就会达到心理的一个放松。那么太极啦，或者一点点的气功啊，什么都不错的。好，那么这些呢能够什么，这种松静自然的呢，能够让你心专注，心恢复你的力量。好，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心老得不到休息，压力的一个很大的根源。因为你记不记得我上次讲的压力的源头是什么？就是我们执着常乐我净。那么你执着的东西发生了变化，或者你期待的办不到，好，期待的办不到，或者你已经有了发生变化，那就是压力根源，也就是无常现起的时候。但是因为我们执着常，而受力面积是什么？一个就是你的心，其实就跟定有关系，你心的堪能性，你心的力量。另外一个就是你的智慧。所以我们应该寻求是什么？少事少业，少欲知足，还有你持戒，那么你这些外面来的压力源就会少很多。而相对的呢，你去静坐也好，舒缓也好，增加这个心，然后你更好的是能够学习佛法，增加你的智慧，那你的受力面积一大，那你的压力呢一定相对的减少。这一段我们只是把以前讲的复习复习哈。所以我在那边讲了以后呢，那就刚好冯甲今年呢他这个49周年校庆，他每两年呢举办一次这个一个国际的学术研讨会，主要就是佛法跟科学，然后他提到说跟生命教育的一些就是相关的。那我因为拿到的题目，我就在思维这个问题了。好，现在我想大家如果能循着我这个思维来读这篇文章呢，你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好，袁龙坐在后面，他知道我过去有办过扎根教育哈，不过我师父叫我回去我就消失了。事实上呢，扎根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哈。我认为呢，面对我们今天社会一个乱象哈，不从教育去做哈，是没有用的。你光靠一些法治啊这些，或者一些，其实说法家呢就是什么棒子跟胡萝卜，就靠赏罚嘛。好，可是靠这种制度上或者条文上的约束，你不如什么内化的德恨。外在的约束不如内化的德恨。内化德恨怎么来？要靠教育。好，所以我就考虑哦，教育，他的题目里面有谈到教育，而我们佛教，一般人都认为佛教的教是什么？指宗教，其实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佛陀佛法的教育，重要的是教育。好，这里面我也重申一点，因为我去了大陆，或者到这个冯甲， 很多的知识分子不信佛，为什么？就是误会了佛法，误会就跟我当年18岁不相信佛教一样，误会了佛法表现在我们世间的形式。好，现在比较因为大家呢都是心理软弱，所以就希望说花钱消灾，好，我供养了，我放生了，好，我做了一些什么什么这些事，那么佛菩萨就应该保佑我。我要郑重的说，佛法不是这样。我这里面也后面也引用到这样的文，佛是什么？佛是一个导引的人，一个 guider。他告诉我们这条成佛之道，就是37道品或者八正道，能带领我们到一个不生不灭、永离苦、永离一切烦恼的地方。他告诉你这条路，而像弥勒菩萨、龙树菩萨呢，或者四清菩萨、无着菩萨呢，就是教练，告诉你呢这条路怎么走。这个路上呢，好，有一定的 milestone， 有一个一个里程碑。那么你究竟是在，我们去年有讲，你究竟是在种姓地，还是你还连皈依都不具足，连种姓都没有？那你该做什么？种姓地，你如何去努力增长自己的什么对三宝的信心，就是六念法这些，然后呢你如何开始调伏你的烦恼，慢慢的进入什么种姓地，过来什么，我要考了取入地。好，取入地就是内盘位了，它具备一个什么样的条件？信戒闻舍会。我看到永兴点头，因为他们现在玉学史蒂顿的读书会呢读到卷21了哈。好，那如果大家去回忆一下我去年讲的今年三月份讲的种姓地呢，你要用那面镜子来照照自己，看看自己有没有资格称为佛教徒。好，里面呢讲的是非常详细，这是弥勒菩萨的话。然后你到了取入地又要注意什么？就是二道资粮。好，大家可能耳熟能详了，就是你想要从世间道出世间道去得到清净的话，你需要一些资粮。好，自他圆满善法欲，皆根立于实资量。好，这个觉悟正知助善友。好，然后呢闻思无障舍庄严。好，这二道资粮呢，那就是从卷22一直到后面。好，所以呢这些呢你如果不了解，好，那你就说我今生就要成佛，那是笑话了。好，所以非常，我们现在这个佛教里面呢，就是好，我现在不愿意去做那些世间的散善，我不说那些是坏事哈，就是布施啊这些事情哈，不是坏事。但是你的问题在哪里？你做了这些善事，你还是什么无明的缘起。你没有来一个无明灭的缘起，无明灭一定要什么闻思修，一定要清净善事，听闻正法，如理作义，法随法行。而你做了这么多善事，来生福报很大，要是没有智慧可麻烦了，你可能呢用这样的福报去造罪都有可能。好，所以呢我们初学的人呢，我说过不是说不去做这些事，而是你做这些事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要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回向我也解释一下，回就是我不要再生死这样的生死相续轮回下去，向我要向于什么？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那么你更应该拿得出时间来干什么？就是好好学习佛法。因为佛呢不会因为你的取悦他祭祀他而把你的因果去改变，神通都不敌业力。好，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老老实实的，一切都是什么自作自受，佛只是一个导引我们的人，只是跟我们分享他这条路怎么走过来的一个经验。好，包括出家的法师也是这样，如果说是超度灌顶这些真的那么好的话，我不否认他有一些令你起信， 对你有安慰的作用，但是能不能改变你的智慧呢？那我不知道。如果能，佛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的，早都把我们超度完了。所以我们要老实一点啊，不必去做那些就是只是得到一点这个安慰的事情哈，因为最重要的事情是提升自己的智慧。好，这段话我就说到这里。好，所以呢，这个教育呢，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教育。而为什么又提生命教育呢？这文里面有哈，我只大概提一下，就是1979年呢，在澳洲开始有这个叫做 Life Education Center， 是针对的暴力、艾滋这些事情。好，那我们台湾呢，随着经济起飞以后，这个就是更物质化以后呢，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好，也就是暴力的什么伤害别人，还有一种呢是自残，就是自杀，自己伤害自己。我这次做引言人呢，有一位季教授呢，他是讲自杀防治，那我报告了一下，因为我还认为我的消息很正确哈，因为我过去看报纸就留下来，就是去年呢，每2.5小时有一个人自杀成功，去年有3300多件自杀案件。好，那年龄层次啊是以25岁到40岁是最多，结果呢我就得到纠正了。为什么？大概就2个礼拜前出来一篇报告，平均1小时一个人自杀成功，很可怕，就是1个礼拜有170几个人自杀成功。他有 email 给我，这个是全整个台湾还是就台北市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你看到这样的问题。所以在民国大概是86年87年呢，我们也开始谈生命教育。但比较遗憾的就是呢，因为我们现在包括我这次在逢甲看到他们的諮商中心所做的一些活动呢，并没有跟你谈到生命的意义。好，甚至于有些教材是让你看一些同会书，让你知道死亡的事情啊，或者是一些残障人士他那种珍惜生命去奋斗的事情。好，乃至于呢办一些团康活动，大家来热闹一下，可是根本没有讲到生命的意义。而生命教育本身这个定义呢，你如果有机会去看这个教育部有这个生命教育的网站，有一位孙孝志孙教授啊，他是在台大跟辅大，他自己都承认，就是我们大家对于生命教育的定义大家还都是不能统一的，各有各的说法。那我也仔细看了这些文章哈，因为现在呢就是为了自杀防治这些事情呢，就基本上已经有很多教材出来哈。那天那位季教授呢，他拿出来的就是一些我讲的那种同绘本啊，什么什么动物死掉啦，而且多数的那些同绘本都是什么国外的书啊，然后让小朋友去看了，然后让他们其实都搞错了哈，搞到就是说有点讲成死亡教育了。好，那么我也仔细去看了一下呢，就是以辅仁大学的这些教授哈，但是多数是站在基督教的一个立场，讲爱的立场来谈生命教育。而另外一个做的相当的已经多少年一直这样持续下来，就是台中的小明女中啊，他们的生命教育当然是偏向天主教的。而我只看到1-2篇佛法的文章，那让我非常的难过，就是这位法师他说呢，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的找寻生命意义。我觉得他说的等于没说哈。好，那么我就想说，那我怎么样？因为我过去很重视教育，好，甚至于我90年到大陆，我觉得是说。真正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苦， 绝对不是靠什么德先生、善先生，就是 democracy and science， 就是民主或者是科学就可以解决的。啊，其实那是我出家的原因之一，是要靠什么？要靠教育。而这个教育不是让你什么考高分、念名校，啊，考第一名，然后念名校，然后出社会赚大钱。这个教育是在于我刚刚讲一个内在的德化。品德好，那么所以我就思维，那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谈生命教育呢？好，我就有思维这个问题哈。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原因，一方面也就是他跟我邀请这篇论文哈。但在写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其实这已经是缩版再缩版，因为我本来写了10万多字，好，可是他要求呢只能8000字，结果最后还是18000字哈。所以这里面的文字密度相当相当高，好，文字密度很高，所以我说呢感觉上要解释。那天他只给我，因为他在看我这文章写的太多，所以本来是论文发表呢，结果变成专题演讲。可是专题演讲也给我1个小时哈。我们想想看，18000字，因为我大多的学生有帮我做笔录哈，我1分钟大概讲120个字，那18000字我需要150分钟，也就是2个半小时念一遍，还不是讲。所以非常遗憾呢，在那边呢只能很概略的带过去。那与会的一些人呢就是很希望能够有一个详细的，所以我们这次有点冲突哈，因为本来我这趟回来是看医生的哈，还有就是评估一下这边情形，决定回来呢住在哪里等类的事情，联络一些事，所以临时的跟这个简宏文呢总干事谈，他说我一定帮你挤出一个教室来，所以呢都来不及通知任何人，我们就。这边我很抱歉哈，这是临时起意，就刚刚袁龙讲说怎么你又开课，而且呢我估计要10个小时，好，初步估计要10个小时才能讲完。好，那么再回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希望大家牢记在心。不过我讲那堂课呢来听的人不多，就是如何学习预切式理论，我里面讲了一个什么十番两元，就是造论的因缘，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哈。什么叫十番两缘？它第一番是什么？就是我们一个佛教徒，任何一场法会，我认为我们这个才叫法会哈，其他的我不说。任何一场法会或写一篇文章，你应该具备一个什么精神？就是第一个是为正法久住，第二个就是什么？要利济有情。其实这是发菩提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什么？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啊，我当然这边也有一些启发，因为当初呢，要办这个慈氏学院的时候呢，应顺老法师慈悲呢，他给我提了8个字：承先启后，续佛慧命。实在这个压力非常大哈。我只能很消极的说，佛法在我身上没有灭亡，这已经很好了。说是要真正能承先启后这件事，启后啊，我是相当失望。啊，就是年轻的一代呢，愿意学习佛法的很少，到哪里都是很少。啊，那不能承先启后，又怎么续佛慧命呢？只能很消极的说，佛法在我身上没有灭亡。好，那么你怎么样去令正法久住呢？就实在像预切实力论呢，有1000多年没有人研究了，那就是令这些已经隐没的重要的经论，你要什么？采集意念。好，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用的那个本子呢，新文峰那个本子呢，实在是平均一页要错2个地方。《预切实力论科举批寻记》，那什么是好消息呢？如坤法师他们呢重新在大陆，那我是透过我大陆的一个好朋友，我们取得了韩清净老居士当年的手抄本， 手本的印印，所以现在已经九教了。如坤法师他做事就是弥勒讲堂的如坤法师啊，他做事相当谨慎，已经第九教。那法云寺禅学院呢也有帮忙校对，所以他也出了一些刊物表啊，在他网站上有。预计呢应该是明年中可以重新出版这个《瑜伽师义论科举批询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需要什么采集意念。可是对于这些没有隐没的呢，要靠什么？要靠我们这样的法会，要靠我们的读书会，就是什么？要去论义抉择。真理是在这样一个越辩越明的情况下，相对的，对年轻人呢，我有一个暗示，就是什么？听不懂的，你还要更有动机去学，不要只听不懂的就算了，然后就听一些什么讲讲故事啊，什么那样的一个录音带，你就认为是佛教徒了啊。越是听不懂的，你要越花一个精神去研究。多数什么最难听得懂？唯识的，唯识的经论。好，那应顺老法师他就有这样精神，他一下手就是什么三论跟唯识。好，但是我们现在最流行的呢，可能是如来藏这个系列的经典。好，所以大家呢，如果真有心要学习佛法呢，瑜伽师义论是相当重要。好，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论义抉择呢，有更多的人呢可以学习瑜伽师义论。其实瑜伽师义论不只是讲唯识，它主要是一个什么？它是一部修行的百科全书，非常非常重要。好，那这是怎么样的令正法久住？那利益有情方面呢？对于有种性的，就是已经在种性地的，好，不管是你是声闻缘觉或者菩萨，那你学习瑜伽师义论，学习这样经论呢，你可以修什么出世间的善法，然后呢得三乘的圣道。好，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可是呢，我是修大悲法门，如果看到这些他不能学习佛法的，也希望什么他这些没有种性的能够修什么世间善，然后什么得人天果，而不要到三恶道里面去。好，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的十番两缘呢，头两个就是这个。所以呢，这篇文章呢是依于这样子的一个动机跟背景写出来的。好，另外还有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我自己出家前的因缘。我一再想，佛法这么好，才有这么多人要学习跟弘扬吗？可是我自己18岁的时候离经叛道，哈，就是因为我的叛逆性，但是呢我是看到很多就是人的行为呢跟佛法里面讲的差异太大，所以我认为是骗人的，哈。那我在应该这样讲，追求生命意义或者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呢，也曾经去参加过基督教的慕道组，哈，但是呢那个牧师是最后是把我赶出去，不准我问问题了。那表示他可能拿到的不是真理。那我也问过很多你们可能耳熟能详的一些大法师，我问的问题也很简单，就是佛法这么好，那什么是佛法？好在哪里？好，所以本来这个题目呢是要讲什么，我的题目是被他定错了哈，我讲的大家更正一下，是讲缘起的生命教育。但是我 email 的时候呢，我把它写在那个 email 写在那个 title 那边，他就误会了，说我没给名字哈，没给一个这个讲稿的这个 title。他看了只看了我的前言，他就给我定出来叫生命教育的时代意义哈。其实呢，我心情是什么？是写的缘起的生命教育。因为当初谁是来听课的，来参加这场学术演讲的人，我都不知道，到底是佛教徒不是佛教徒。本来应该写是佛法的生命教育就好了。可是我一想，还是变化一下好了。好，因为怕有些非佛教徒看一个佛法，他就不要读你的文章了。那么我刚刚提到说，我一再追寻什么是佛法。那老同学里面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吗？什么是佛法？ 我用一个最简单的，希望大家记住好。佛法，慧玲刚刚讲的很好，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证道的法。而这个法呢，我们从那个唯识的定义就好，法有鬼持意，好，鬼生误解，任持自性。这个鬼持意的持是什么意思？就是它是不变的。世间的一切，世间的东西都是什么？无常跟无我，是变化的。只有这个法，所以我们讲过啊，皈依法的时候，我讲什么？第一个意义是什么？法是涅槃，就是我们要向于涅槃而去啊。皈依法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法呢，就是什么？世间唯一的真理，就是它又叫做法住法界。就是不管有佛出世无佛出世，他都是这样一个唯一的真理。佛只是他的什么创觉者。那么这样的一个真理是什么？菩提树下成正觉，佛是在四禅里面观什么？观缘起而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所以缘起法呢，是佛法的一个根本。好，不管是我们这个小乘部派里面为了说明这些讲的十二因缘，这是缘起法，也有讲什么五支的，或者讲三支的，三支的就是什么惑业苦，也有讲过去是不讲，只讲从哪里讲无明缘心行缘识，从四缘名色一直讲到爱取，就是只讲这一生的，对，分开来的说明，这种叫做有支缘起，这是一个根本佛教的教义。然后大乘里头呢，因为这一切都是缘起，所以没有一个什么自性，没有一个本来就有的，所以就是讲了什么缘起性空这一系列。好，另外还有什么缘起呢？就是我们为了说明这三世这个业是怎么样传递过来的，好，你前生的业怎么样子到今生会得果报，在中观里头是不说这些的，因为业就是一个潜能，这件事情做完了以后它一个潜在的能力，然后遇到缘它就会得果报啊。其实呢也就是什么此生你造了这件事，故彼生，当然就有这样的缘就会起这样果报。可是呢就是我们其实这些都是佛菩萨教化众生的经验哈。那么另外一脉呢，就是唯识，就是这个怎么样到这边呢？因为有种子，你做完这件事情以后有种子，现行熏种子，种子起现行。那么这个种子在哪里呢？就是记在阿赖耶识中，所以就有什么赖耶缘起，这就讲唯识的。那当然还有什么真如的如来藏的缘起。所以不管是大乘小乘，不能叫小乘，好，我纠正我自己，叫根本乘。那你想要明白什么是佛法，你得明白什么是缘起法。那么我们要讲生命教育，你要推到怎么样教育人，生命教育不外乎是什么？教育他知道生命的真相，教育他知道生命的意义，如何透过这样的教育去令他去达成他生命的目标，应该是这样一个教义。好，可是呢我那天呢就问台下有200多个学生，我说你这一生要什么，没有答案。再提高一点到教授里面还是没有答案。大家有答案吗？你这一生究竟要什么？你生命的目标是什么？有答案吗？要思维这个问题啊。你不思维这个问题，你就是什么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啊。那我们只是为了什么？为了这些五欲吃喝拉撒睡这些事情，你这样过一生吗？那真的是可惜啊。因为我们这个生命呢是可以用来得圣道的，是可以用来像袁隆刚刚讲离苦得乐的，结果呢你把它在五欲里面浪费，这是非常可惜的。而这样的教育也要怎么样？也要合乎缘起。 就是教育的人、教材、受教者这之间的关系也是缘起。好，更重要的就是这个教材。教材的部分呢，我那边因为限于篇幅啊，其实教材的部分是什么？就是戒定慧，就是令你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教材，学习这样一个方法，你可以什么？你可以走向离苦得乐，去达成你的生命意义。所以这个名字呢是很有意思的。教育的目标是希望人家能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这个意思在。而生命的真相是什么？你不能只看这一生从胚胎开始到死亡，那是一个唯物的。你要看什么？三世因果。三世因果是什么？无明缘行行缘事。这一路下来，无明缘行行缘事是过去生，世缘名色到爱取是这一生，有到爱取有是这一生，生老死是下一生。当然这是方便说明的，叫分位缘起，就是依于这样说起，其实一刹那中就有无明缘行行缘事。好，所以呢，那你是不是生命的真相是不是就是这样三世因果呢？所以这一切都要用缘起来说明。我希望大家能够得到一个概念，就是什么？今天你是一个佛教徒，你学习的佛法，你碰到任何的这些问题也好，这个状况也好，你应该怎么办？你应该用佛法来解决，这是很重要的哦。好，要用缘起来看待。好，所以我们说什么？为用而学。我是为了应付这样的一些情境，为了对付我的烦恼，为了调伏我的烦恼，为了离苦得乐，我来学习佛法的。你要有这样的动机，而不是期待救赎，那你信基督教好了，而且还更简单，信就得永生了。一定要有这样的动机，为用而学。而呢，在我们行菩萨道呢，还得什么？学以致用。你去教导别人也是要用佛法来教导才可以，也是要用缘起法来教导才可以。为用而学，学以致用。好，不过我话说回来呢，由于从十几万字说到一万八千字，实在呢这篇文章或者我刚刚有这么大的一个背景，但表现出来是什么？大题小作。因为有限的时空因缘，我只能把很纲要性的这些东西摆在这篇文章里面。可是呢，我的心里是什么？一种观念的导引，给你一个思考的方向。好，这也是我这篇文章的一个目的。好，最重要最重要呢，我希望是什么？抛砖引玉。我们面对现代社会这么多的问题，人心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忧郁症自杀，是不是应该思维我刚刚讲的学以致用，怎么用佛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不否定不否认说对一些还没有种性的你要有一些方便，我同意啊，就是我刚刚讲的舒缓的方式啊，或什么什么的。但是你最终的目的还是什么？我记得我每次在这边有时候讲课回向什么？愿令一切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永不退转。其实你也要时时念你的菩提心啊。好，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好，这样子你所表现出来的，那就不是一般凡夫的一个相貌了。那是什么相貌？你就是菩萨，你就是菩萨了，这是很大的不同哈。所以呢，我这个开场讲很多哈，因为我们难得见面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如果大家认同这样理念，我们怎么样去真正的实践？ 好，这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就是我从前面讲的这个什么是缘起，从缘起又开展出来三法印、四圣谛、十二因缘，这一段等于给你上了一个佛法概论。好，那么希望大家去用功。可是另一个方面呢，我相信呢，大家跟我有缘呢，可能大家也是发了菩提心，啊，也是跟这个大悲法门呢，因为有好几位都是，当初我在讲大悲法门的时候解缘的嘛，哈。那么我们对于现在这样一个这么一个动乱、人心不安的，我们能不能用我们所学到的去帮助他们？好，那就是要看后面那个部分。后面的部分就是说，依于缘起有什么样的生命观。好，当然我那边不足哈，因为我写这篇文章，因为光打字我就很辛苦了，我眼睛不好，打字又慢哈。就是我们应该对生命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依于缘起的道理。其次，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其实我过去讲过了，生命意义就是要离苦得乐，这是任何众生都有的一个基本权利跟需求。问题就是你要怎么才能离苦得乐呢？那就是一定要有佛法中的智慧。所以呢，不断的学习佛法，不断的增长智慧，自己离苦得乐而又帮助别人离苦得乐，这是我们一个佛教徒应有的生命意义。好，那最后一段呢，我又是依于十二因缘啊，当时根据俱舍论，就是人生在每一个时期，好，这个四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在母胎内就应该给他什么样的教育，然后六入缘处，就是那小孩子呱呱落地以后，跟六根跟六境相处的时候，你该给他什么样的教育，他有他的特征的。啊，这个分位缘起，我刚刚讲一刹那中就有十二因缘嘛。可是呢，他又因为偏重的不同，随着人的成长过程不同，他又有这样所谓的分位，分别的分，就是每一个位置上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在这个处的时候呢，这是什么？就是从母胎内到处呢，叫做幼儿养性，就是培养他一个良好的性格。处过来是受，就是领纳外境的时候呢，这时候呢，教育叫做什么？同盟养正。等到他男女根成熟，爱欲发动以后，受缘爱，这时候又该有什么样的教育？那因为我们过去圆融记得我们讲四阶段的生命教育嘛，四阶段的教育啊，就是幼儿养性、同盟养正，再过来什么少年养志，就是他培养他追寻他生命的目标，而把他无穷的精力或者对爱欲的追求呢，能够导往一个正确的地方。但是也包括了，如果是愿意学习佛法，这时候就应该修不净观，这时候就应该静坐。而在同盟养正的时候就应该皈依，就应该受五戒。好，然后再过来呢，爱缘取，取就是什么？这时候他身心都成熟了，他要把一切取过来做自己的我所。这个我都讲了，好像去年都有讲，上次都有讲。那这时候用什么来平衡？成人养德。这个德是从哪里来的？是你在同盟养正的时候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因果的道德观而有的什么免疫能力。所以你到这时候呢，才能抗拒这个社会上的种种的染污诱惑。而呢，这个德是平衡你呢不去做非法的事。因为你那时候很可能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要我就要拿过来。所以这个取这边呢，就要靠成人养德来平衡。那么这样你造成的有，也就是对来生的业力，那当然是好的，如是因如是果嘛。所以你来生的生呢，就可能 跟人家有点不同。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可能你的信戒文舍慧这五根呢比较成熟。好，那你就有什么？你就有对治老死的力量。那么如果说人家也不管前生也不管来世，那就是中间那四阶段的教育里面有很多很多可以再加强的。好，因为我只是把它点出来。那这个部分呢，我讲了我们怎么去实践。好，就是希望呢有一些退休的中小学老师提早退休，他因为毕生致力于教育。然后我希望呢我会跟袁龙再谈这个事，还有台中的观音线、台北的观音线，我们开这样一个生命教育的课程，由这一些人呢来慢慢帮忙推动。我们想要影响媒体，想要影响政策，那是很难很难的一个逆势操作。但这一群这个族群呢，这些提早退休的，尤其现在很多为了退休金的问题等类的都提早退休，而这一群人呢如果不能够善加运用，对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这一群人在干什么？他可能就是参加旅行团啊，跳跳土风舞啊，好一点的去老人大学学一学啊，那差一点就去打麻将啊，什么这些事了。实在他还没老嘛，就算是老啊，家有一老如同一宝，他的这些人生经验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而他的人脉呢，因为一直在教育界，他有多少的学生，所以这个族群呢是我最希望能够影响到的。